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第一页讨论案第二案。本案为美商百万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建议将用于改善两岁以上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症且骨头未闭合病人之身高之新成分新药 Voxzogo 0.45毫克0.5ml 每小瓶，0.56毫克0.7ml 每小瓶，及1.2毫克0.6ml 每小瓶，纳入健保支付品项案。那厂商的建议价是三个品项均一价19107元。请看到下一页，厂商建议，厂商预估本品纳入健保使用人数为第一年的57人至第五年的78人，年度药费为3.98亿至5.44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请委员参看。那请看到下一页，三大主要 HTA 组织收载情形，加拿大 CDA 及英国 NICEJ 查无相关评估资料。那澳洲 PBEX 建议本案药品用于软骨发育不全症之治疗。那国际药价跟疗效及安全性请各位委员参看。那请看到第六页，本属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品项。依据本案药品111-301研究结果 ，Osovo 组将相较于安慰组，在主要疗效指标年生长速度与次要疗效指标身高力分数皆谈统计显著差异。那考量软骨发育不全症尚无其他药物治疗，原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新药类别为第一类新药，核价方式为三品项皆以十国药价中位价法国合约每小瓶25241元。六厂商同意三品项皆以十国药价最低价纳入健保支付品项，原以十国药价最低价澳洲合约每瓶19107元。那建议修订给付规定如附表，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本属财务评估，使用人数为第一年57人至第五年的86人，年度药费为3.97亿元至5.99亿元以上。
好，这是含病了哈，所以我们有那个专家，等下先请专家林芝帮我们提供意见，再请病友代表提供意见。
这 achondroplasia 软骨发育不全症，那长期以来就大家都在等这个看有没有新药可以治疗，那。这个药物哦，它不止可以增加腿长，它还可以增加就是上肢的长度。那另外呢，软骨发育不全症他们的颜面骨会畸形，所以常会呼吸道阻塞，然后枕骨大孔会发育不良，然后会压迫到这个脊髓。所以这个药物对病人的上下半身的长度啊的比例、哦、可以变得跟正常人比较接近。那甚至在我们病人他们平常生活自理能力啊，因为上肢太短，各位可以想象都没有办法擦屁股。那之前有临床试验的病人，他的上肢变长了就可以擦屁股这样。所以这个药物因为好几个国家都有给付，所以病友一直在询问医师啊，罕病的医师说这个药台湾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得到。好，那以上。
好，谢谢。那我们请病友代表。
好，这边病友代表就是来帮那个罕见疾病来做表达。那罕见疾病这边他们收集了63份的问卷，那年龄集中在2到10岁。那目前就是有一位使用这个本品新药的一个病友，那自费来使用。那这个病友呢，他目前是13岁，所以他已经使用这个新药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虽然他的身高呢，在这5个月期间长高了2.3公分，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新药对这个病友来讲，确实有得到帮助，而且这样的外观跟身体的比例都有变好。那最主要因为这个疾病会造成他们的身高的矮小，就是刚刚如专家医师说的。门铃电梯太高的地方他们都勾不到，那甚至小便斗那个感应的部分也会感应不到。 那最主要就是在心理层面，因为他们的身体矮小，四肢短小，所以他们在学校其实都会有被霸凌的经验，所以造成他们的心理不平衡，那甚至有一些轻生的念头，所以他们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利性是确实存在的。那也病友这边也希望能新药可以纳入几步来得到希望能有各委员的支持，谢谢。
好，那我们这个议题开放老师来共勉。
我是各位代表，大家好。对这个罕见疾病呢，这个病友我们是非常的同情跟支持的啊。那我不知道说这类的疾病在国内的盛行率是多少，大概有多少的病友需要这样的治疗？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个病友长了2.3公分，那是不是说他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他的身高是可以跟正常人很接近啊？这一点方面，我们是想要多了解一下，多给予罕病多点支持啦，谢谢。
这我先帮忙一下，后面那个适应症有一个骨龄的测量问题啊，所以在资料的补充资料的第8页这边有些相关专业，那是不是请您医师帮我补充一下？谢谢。
我们知道罕病哦，大部分都是基因突变嘛，那除非你先做基因治疗，不然基因是跟着你一辈子是不会变的，所以很多罕药基本上是 lifelong 终身药治疗。可是这个药物跟其他药物的规定不一样，它是到生长板闭合，也就是女生到骨龄到14岁，男生到骨龄到16岁，所以这个药它并不是，它可能你到确诊开始用到14岁到16岁就不会再用了所以并不会像其他罕病一样就是一直就是终身这样治疗下去。那另外委员询问的是越早治疗越好，理论上是这样子。那国外的临床试验也有最终超过5年的这个详细的临床试验的效果效果是很好的。那另外这个疾病呢，它在台湾的自然的发生率是25000分之一那可是呢，各位知道，因为软骨发育不全症这个疾病它很特别，它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最早接触的单基因遗传疾病就是孟德尔遗传定律那个，而且它就是一个 hotspot 一个热点突变热点，所以现在产前检查包括抽妈妈的血这个看宝宝的基因突变，所以基本上大概最近3-5年产前很多一发现这个造成是超音波发现他的大腿腿骨比较短。然后另外做羊膜穿刺发现他有这个基因突变，基本上就 termination 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基本上在台湾现在少子化，然后产前检查又做那么全面之下，事实上自然的发现是会越来越少的。好，以上。
我们的经验是，这种遗传性疾病，如果你表现型很清楚，因为我们有罕病通报制度，所以用国健署的这个通报会很正确。可是如果是表现型不是那么清楚的会跟其他病混在一起的时候，那正是有时候是透过健保起步之后才去做大量的基因筛检，才会把那个病人扶出来，不太一样。所以这项是属于表现型的清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国健署通报的资料应该蛮完整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国健署通报的资料它有一个里面，它有一个限制，它没有年龄。对，有的都是家族是后来有做基因，后来可能有补助啦，有做基因突变才通报的。所以国健署资料我们有问过国健署，他们就不能提供这个病人的年龄啦。所以你说超过10，女生超过10岁，男生超过16岁，事实上是占了一小部分而已。很多都是长大成人的个案。
好，了解，好，谢谢。所以这个实际用药可能到时候还要再观察。好，谢谢。那对这个案子，那我们其他意见要提出来的。因为今年我们这样子今年我们罕病的预算稍微相较历年是比较足的啦，有拨共预算另外一组的这个背景跟大家在这里说明。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按照健保署意见通过，并修改相关事务的规定。